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步入小周记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写的各种分析或是媒体的标题，杀人造成每天不必要担心。我昨天去东森先录了 Podcast 赵华与古惑仔，再接着直接录理财达人秀。回家以后我是整个呈现放空的状态，因为早上的时候我是在准备当天要讲的资料，那通常就是9:30开始讨论今天要讲什么，然后我可能10:00-11:00要开始做资料，再回传让他们美化，美化完他们再回传看我有没有要改。所以基本上我每次去东森的时候，为什么常会好像去之前就有点压力，是因为基本上要去录影的话，一整天就是奉献给赵华。那我看其他的来宾可能很多人都有助理帮他们做这件事情，但我都是一个人在做这些资料的。就回家以后整个呈现放空的状态，就觉得赵华如果是每天都是这样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真的是很厉害。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觉得身边的人很厉害的人，尤其是像我这种上节目的菜鸟。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可以不会紧张，是因为赵华他带得很好，就如果你突然卡关，他会帮你一下救你一下，或者是你讲的可能太震惊了，他会帮你缓解一下那个情绪哦。所以节目做得这么成功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好，那我昨天在他的 Podcast 上我有聊到这周是外资券商美林办的外资论坛嘛，所以这周有很多的外资客户在台湾。通常台湾我记得应该是3月、6月、9月应该是比较大的季，就是会有这些外资办很多的论坛。这个应该我都不知道。例如说这周是办在君悦饭店，那他们就会租下一整层的饭店，那可能有20个房间，找了20家的台湾的上市公司，可能有半导体的，有传产的，就各种公司。每一个公司的发言体系在一个房间，有约好 meeting 的外资客户就会轮流去这些房间开会。那可能就是 连续3到4、5天的为周期的这个会议。所以这段时间你就会看到很多新闻上有这种外资论坛的小法说，但它不是真正的法说，因为每一场可能就是5到10个人，主要是办给外资券商的法人客户的。每次这种时候我就才有见到一些以前外资客户的好朋友嘛。那因为以前在外资这么久，有一些外资客户就是变成好兄弟，那现在他们来的时候还是固定都会跟他们聚一下，聊一下近况啊，聊一下市场啊什么的。这次其中一个就是跟我还蛮好的兄弟，他跟我约的时候，第一个我就问他说，台湾最近这么疯 ETF， 对 ETF 成分股被炒成这样，你有没有搭个顺风车啊？他竟然第一个回我说，靠，我真的是很多在上面的空单都被嘎到不知道去哪里了。因为他是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嘛，以前我们还是菜鸟的时候，我还是菜鸟业务，他还是菜鸟研究员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一起拉赛啊，一起聊市场啊，聊股票啊，所以感情也蛮好的。到现在他已经是在新加坡独当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他的 size 规模也蛮大的。那对冲基金为什么会有空单在这些成分股上呢？这讲起来算比较复杂啦，可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对冲，就是他们要有多空的平衡。所以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能选择空的标的通常就是比较不会涨的。多头市场的时候比较不会涨的，有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是高息股，比较不是成长股的。所以变成说他们的空单放在这边，原本期待不会涨，谁知道来个台湾的 ETF 之乱，把所有东西都轰上去了嘛。但对他们说也还好，因为他手上的全球的持股可能有140档，有2档出现这种反应，那他可能是要报半年、一年或者甚至更久的话，对他来讲的影响就不大。所以很多人提到说啊，外资 ETF 啊，外资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外资根本没有在理会什么要来吃这些 ETF 成分股的豆腐啊这种想法。他每次也会问我说，哎，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台湾人才可以介绍啊？因为他现在虽然在新加坡，可他下面的团队他找的几乎都是台湾人，最近也要把一个台湾人升做经理人，所以要再找一两个新的台湾人的研究员进来替补。那因为台湾人的优势是什么，这个大家没有接触过可能不知道。台湾人看科技产业的研究员其实要说一定是亚洲第一哦。如果在金融圈想要找看科技产业，尤其是看半导体业相关的研究员的话，基本上一定都是在台湾找，甚至他们现在很喜欢找那种有科技业背景的人哦。我现在已经离开金融圈4年了，我也提供不出什么人，不过他每次会问我。如果是感慨很深啊，因为我常在说金融海啸2008年以前的年代是外资金童年代，到我这个那个后海啸年代的，我觉得就是打铁年代，我常会这样自嘲啊。那我觉得很多现在的小朋友如果是疫情以后才要进去外资圈的话，就有点比较像是跟外资金童年代比，可能比较像在玩石头了。这也是个玩笑话，因为如果你真的找到好的老板，好的公司，他愿意给机会的话，其实在外资圈的话那个待遇还是很好的哦。 那我们就东聊西聊，又聊到诶，我现在我真的算是离开圈子以后比较少再继续跟很多金融人混在一起，我可能就比较原本自己的朋友，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 EMBA 圈子比较是我主要互动的圈子。那因为我们就聊到啊，跟很多做投资相关的，也可能是自己做股票的，我觉得有蛮大一部分的人，你跟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聊绩效，比绩效啊，你今天赚几趴？你今天赚多少啊？啊，最近你赚几趴？啊，那个谁赚几趴？那个谁赚多少钱啊？就是来来去去，你都一直在讲赚几趴、赚多少钱，比来比去的。我到后期真的对这种对话很疲乏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好，或许30岁以前、30岁左右，对男生来讲，你这个男生的 alpha ego 很爱在那边讲绩效，讲赚多少钱，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那时候可能还好，因为你会有个憧憬。但是我觉得在30岁的时候还常常会搞不清楚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感觉，我可能算是比较晚熟的吧。回想起来，以前很多事情自己会默默的觉得没有很舒服，但你也不确定那不是你自己不喜欢的。尤其是我觉得这个你们一定也都很有经验，聊到投资这回事，一有争论，那个争起来，我真是超级没有意义的，永远没有答案的。这个外资的兄弟他有提到，他也是前两天遇到了某一个投资公司的人，就一直说服他要买哪一档，然后他说啊，可是我现在的部位是这边是空单，那一个人就一直跟他说，我嘎死你哦，小心我嘎死你哦，你再不转多的话你要小心哦。他就说他真的觉得莫名其妙，我跟你又不是很熟，你到底要说服我什么。那我这个外资兄弟他的个性也跟我比较像，那后来就直接说，哦，好啦好啦，我会啦，我听你的我听你的。但他心里想着，我根本懒得理你啊。我觉得越来越靠近35岁这个年纪，你就会懒得去跟人家争论，懒得去跟别人比较，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自己分内该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吧。所以我自己回顾起来，我觉得过去的10年左右在金融圈、在外资圈，跟我4年以后离开做自己的事，我觉得这个差别最大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不用再去被别人比来比去的。有时候也不是自己去跟别人比较，而是你被迫的一直在被比较，有人还要一直追问你哦，所以你今年到底绩效多少，所以你今年到底几趴，所以你今年到底赚多少。我真的很多时候会觉得心里想说，哇，干你屁事啊，为什么我要跟你讲。那到这几年来，我才真的觉得我完全不用去接触这些被比较的事情，我只要把我想做的事、我应该做好的事贯彻到底，才是我每天花最多时间跟精力的地方。那观察这么几年下来，其实真的很少人是从像我们外资圈公司派退下来的，变成在跟大众的投资人在分享投资相关的事哦。那其实我也很老实跟大家说，为什么啊？像前阵子有一部电影不是叫《Dumb Money》吗？笨钱效应，在讲那个美国的真人真事 GameStop 的股票是小散户嘎爆。华尔街大金鱼嘛，那先不说它背后到底是不是真的完全是这样，可是真的专业圈的很容易会觉得就是散户的钱就是真的是笨钱。而且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华尔街这些人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啊，或许有些事啊，很多时候就算是很 nice 的人，他们也会流露出一些觉得哦这些钱很笨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就像我前阵子聚餐的时候，刚好有遇到一个蛮资深的基金经理人，啊，他人很好哦，完全不会有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感觉。可是就是刚好在对话的时候，就跟他聊到，哦，我现在有做一支自己的 APP 叫放风筝 APP， 他很自然的反应竟然就是，哦，所以那你是要用这个 APP 收割散户吗？还是这个是要怎么用？我当下也听得出他没有，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因为我切换一下我以前的想法，我就会知道说啊，因为专业圈的人你常常会觉得散户大众是非常难教懂的。对，你看到现在的940之乱就知道了嘛，连成分股连证券户都没有的人就跑去厂商买，你要怎么教会这些人一些投资的事情。所以我当下就好好跟他解释啊，我说没有耶，像例如说我自己在设计我自己的放风筝 APP 的时候，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找出当年状况最好的公司，对不对？我要找出营收年增率最强的，我可以一键排列出来，我要找出成交金额排行最强的，你可以一键排列出来， 甚至最近更新的新功能在 Top 30的排行榜里面可以有一键排列出过去一个月全部营收创历史新高公司跟预估的 EPS 的成长率排列的公司，全部都是在找出今年状况最好最赚钱成长性最强的公司。这些不就是你在法人圈用资料库也在捞的东西吗？那既然我的 App 是在找出跟你在法人圈找出一样的资料的东西，只是因为散户朋友们没有这个资源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要做出这些好用的资源给愿意学习的大众，这个是完全谈不上什么割不割的问题啊，本来就是设计一个工具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使用嘛，这就是很基本的供给跟需求的问题啊，怎么谈得上收不收割的问题呢？心平气和的解释这件事情，如果是以前的我，我可能会觉得有点 offended， 就是好像被冒犯了，但是现在我真的花了很多年，我很了解两边的人的角度，大家不同的想法，专业圈的人在想什么，对，去证券大厅吵着买不到940的大妈在想什么，其实我觉得 用他们的角度去想，你都可以了解哦，为什么是这样。由于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更新我自己的 App 的功能的时候，我都要用这个角度去想事情去出发，像是我这礼拜才刚跟工程师团队开会完，接下来我想要去改的是我的放风 App 里面的被动型的投资人格，之前都一直还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改到这边，那尤其是最近的这个940之乱 ETF 之乱也启发到我啊，原来这么多人买 ETF都不知道他们在买什么，不知道成分股是什么，他们只知道票面多少月配息。那我也知道他们的角度啊，因为有些人说啊，如果你月配息的话你可以去抵那个补充保费什么的，大家都有自己的原因嘛。可是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如果你真的要去买一个金融商品，你还是要去了解它。那你要这些人去 Google 查询这个成分股啊跟内容什么，可能有点难。所以像我想做的就是，接下来我会在被动型人格把里面的策略全部改成 ETF， 那分类成市值型的 ETF、 高息型的 ETF 跟非股票型的 ETF。 非股票型的可能就会像是什么债券型的 ETF 啊、原油的啊，反正就是不是股票类的。分类完以后，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页面点进去跟大家讲，诶，我的成分股是什么，例如说940有 9% 是长荣啊， 2% 是什么啊， 3% 是什么啊，那下一次更新成分股更新的时候替换是几月，例如说5月要什么什么成分股要替换掉或者是加进来。那蓝位的部分我就会想到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评价告诉大家，这现在是过热的时候还是便宜的时候，是很多你要可以筛选排列的，例如说规模的大小啊、殖利率的高低啊，这种各种的蓝位。所以被动型的这边策略就会变得比较像是很明确的 ETF 资料库，并且你可以很直观的去排列筛选出你想要看的东西。说被动型的人格，你本来就不是要每天看一些新筛出来的东西嘛，看来看去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你要怎么在工具上有很顺手的可以马上找到你要的资料，有点像是一个携带资料库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希望在四月的更新可以把它做好，所以就变成投资型的人格也要开始成型的，那之后我就可以去讲更多配置的部分。对于很多你可能原本只买 ETF， 你的配置你可以从 80%90% 的配置拉 10% 出来做主动的这种所谓配置的做法。所以呢，四月之后更新完这个的销售的价格应该又会提高了。那原本三月的这个周期因为是好评加码延长四天嘛，所以是到这个周末周日截止，半年订阅四二折再送一个月只要4180，那一天只要19元。基本上这个价格在下一次更新出被动型的这边完整的 ETF 资料库以后就不会有这个价格了，就请有兴趣的朋友们再好好把握咯。讲到最近这个940之乱，好像很多人还是没有搞懂到底是在乱什么，再加上这个还没有上市之前就已经有自救会，自救会里面又有20000多人，这真的也蛮幽默的。虽然我觉得那个20000多人里面可能有20000人都是来看戏的，因为照理来说真的要买940或是939这些高息型的投资人，基本上你应该就是买来丢着配息的嘛。虽然先不提买在台股20000点这个位置 那里面的成分股又是在下周一啊，这礼拜有一点，但主要是下周一要开始进场，又会有940一千多亿的银弹要打入台股两万点的这个位置嘛。那为什么很多人会现在担心？因为你买了以后才发现很多人在讲哦，原来这个成分股的钱是现在才要打进去，那他买的东西是预估接下来的殖利率 会很高的，所以例如说殖利率今年可能会高达 40% 的长荣就占了很大的比重，例如说 9%， 但是他之后会不会有这个殖利率就很难说了，因为你今年的获利明年的获利就跟之前不能比了嘛，所以你殖利率很难再配到这么高。那万一他之后股价下跌了，被剔除了以后又没有拿到息之类等等的各种担忧就会跑出来嘛。又或者是像大家会担心哦，如果是一千多亿的银弹打在两万点，会不会有可能是变成市场最后的烟花呢？但说穿了，如果你是要买爆很多很多年啊，你是陆续买进的话，那其实都不用担心嘛。但如果你是求买进940以后接下来的一两年你可以赚到价差又可以赚到股息，那这个就比较是一个问号了嘛。因为说穿了，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市场有可能会怎么走嘛。所以940之乱 ETF 之乱的结论，我觉得其实是最大的赢家就是拥有金控背景的投信。我觉得他们在销售跟行销的手法上这个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因为投信也知道你在股市低档的时候去推 ETF 根本没人鸟你，你在这种时候来推 ETF 的时候，你只要把票面价定得很漂亮啊，你又是做大家想要的月配息，对，之后如果我今天是投信的话，我再出个票面 8.8 块周配息，一年的股息拆成12份以后，再把月配息拆成4份配给你，哇，这个应该就是有吧，少说卖个3000亿吧。那么光拿940元大的940来看的话，管理费加经理费就是 0.33%， 如果是我后来听说是募到2000亿啦，我是不知道实际上2000亿的话，你一年实收的管理费加经理费就是大概6亿、欸、这个是净赚、欸、再加上 ETF 的管理费，老实说 ETF 不太需要管理嘛，你就是照表操课，该剔除的剔除，该加进来加进来，然后让券商去执行嘛。所以我也是蛮佩服想出这个销售方式行销方式的投信的人哦，不知道这个是谁，很想要认识他学习一些行销的技巧。那说穿了，在金融市场，也不要说股市好，金融市场的这种很热的时候大家蜂拥而去，很冷的时候大家狗都不理的这个循环，已经是上百年来都不会改变，以后也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拥有更多的知识，而不要永远都像大部分人在那边跟风啊，跟来跟去啊，最后你在怪别人，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得到，回顾一圈也什么都没有进步嘛，没有成长嘛。那讲到这个，最近一定很多人在谈论说市场现在是不是高点啊，有没有可能泡沫啊，对，市场热到很多就算是产业的人会觉得哇 AI 这个是不是有点打抗了泡沫的感觉。那可是泡沫一说，真的就是最直观的就是如果你这些公司在股价大幅上涨以后你的获利跟营收都跟不上的话，就可能变成泡沫。可是目前看起来 AI 相关的东西， AI 相关的成长性发展，它的相关产业公司的营收数字获利其实都是有陆续的开出来的哦，所以目前看起来还谈，我觉得真的还谈不上泡沫一说了。再加上这些需求又是很实际的在那边，尤其是这些硬体的需求，你看最近黄仁勋，我真的很喜欢看黄大哥演讲，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喜欢去看那种演讲的魅力很强的演讲者。比如说他在 GTC 大会，他不是公布了新的那个晶片 Blackwell 吗？然后他是先拿出旧的，突然忘记那个旧的晶片叫什么，但他很妙，他就跟旧的晶片说 It's okay, you're a good boy, good girl, 你做得很好了，现在新的 Blackwell 要来取代你了。很有魅力的演讲者都很会在停顿的时候有那个拿捏很好的停顿的点，让大家去做出反应啊，去笑啊，然后再继续讲。那新的晶片为什么叫 GB, 对，鸿海接到的新单一直狂涨嘛， GB200 为什么叫 GB, 就是因为它那个板子原本下面的那一颗叫做 Grace, 然后新出来是 Blackwell 两排，所以就叫 GB200 嘛，一排的话就是 GB100。 那这些实际上的硬体的需求， 我不知道，我昨天还在某个群组看到一个影片，是黄仁勋在台湾对产业的人士演讲，我也是很激励人心耶。主要他的内容在讲说他是一个台湾的大使，对，你看在 GTC 大会有一个在讲气象的 AI 的运用的时候用的地图也是台湾，所以黄仁勋他在很多的这种全世界大会上他都一直让台湾出现在大荧幕上，他说我是台湾的大使，那接下来我要做的这些 AI 的事情，我需要很多硬体的制造的帮忙，我需要你们 跟我一起实现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回去公司帮我执行好这些事情，做出我需要这些硬体，让我们一起完成我这个大 AI 的时代的愿景。哇，你看这种激励人心的方式，就是哇，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其实说穿了， NVIDIA 还是吃大口的肉，然后其他人都是喝汤啦。但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一个领袖，所以我都会特别每次到这种演讲的时候，我都会真的去把他整个讲话的片段看完。好，说到这，其实你看像940之乱到美国这周也是讲，哦，今年还是会最终会降息三次，所以市场现在热到连大家都不太担心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那这种时候我还是会比较有一点警戒之心啊，因为你真的说穿了，过去几周市场你要说真的很容易交易很容易赢吗？我觉得好像也还好。那四月下周开始就会有这个940的银弹打进来嘛，那打完以后还有没有更多的钱去在这一个水位这个 level 去买更多的东西，把更多的东西买上去，我也是抱持一个问号一个怀疑的心态啦。毕竟最近你看在跑的题材的东西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了，最近新跑上来的，尤其是你如果有看我理财达人秀讲的那一些成绩上新跑上来的东西，老实说啦，说穿了营收 YY 没有出来，预估的 EPS 的成长性有，可这就变成是跑预期的嘛，比较不是像我风筝主要在讲的成值加双营收 YY 的中心思想，所以对我来说这些地方就会变得比较是短期一点的交易。那在这边如果到时风度图又呈现乱流到无风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格外的小心了，就一定会有这种居高思维的感觉。尤其是像这种啊，有一段时间好像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情，那这种时候金流跟技术面产生改变的时候，相对的就会格外的小心。好嘞，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我是布鲁，我们下周见，拜拜。